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门银行预测未来澳洲经济增长将低于1%。各地政府重严规范房产短租市场。澳洲奥密克戎新型型病例增多。新州以立法强制政府机构报告信息泄漏事故。申请澳洲护照审批时间减至23日。澳洲建筑工作人数创新高。昆州出台使用驾照进行身份验证新规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国民银行预计澳洲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将放缓到1%以下，而高利率将一直维持到2024年初。国民银行月度消费报告显示，连续9个月的消费增长目前已经结束，消费者在10月的支出下降了0.3%，特别是家庭用品和娱乐旅游的支出减少。该行认为，消费者减少支出对零售业的影响将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预计2023年澳洲的经济增长只有 0.8%， 2024年为 0.9%。 大部分澳洲人都将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经济放缓的影响。澳洲储备银行已连续加息7次，目前的现金利率已经降到 2.85%， 但国民银行认为加息将持续到2023年3月，现金利率将降到 3.6%， 并且在2024年初期之前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但失业率将因此而上升，预计2024年年底失业率将上涨到 4.5%。 澳洲国民银行仲预计房价将从高峰期下跌 20%， 风险最大的是在低利率时期贷款买房的人，但这部分人占比并不多。国民银行行长麦乔云在公布全年收益时说，如果现金利率上调至 3.6%， 3290英澳元住房贷款中只有97英澳元贷款面临风险。综合消息，由于澳洲史上少有的租房市场危机和持续的住房危机，各地政府展开了对短期租房市场的整顿，特别是在热门的度假地区。业界人士表示，短租市场上仍存在漏洞。短期出租住宿或假日出租是指在短期内以商业方式出租独立房或公寓房的做法。房产通常被定义为主住宅，即房主大部分时间住在该处。或非主住宅，即房主只是扮演房东的角色，房屋不进入长期租房市场，正是后一种类型的房屋被指加剧了住房危机。新州白莲湾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代理 Denzel Lloyd 表示，对于仍希望进入蓬勃发展的度假房市场买家来讲，发牌上市的房产中有漏洞。Lloyd 说，白莲君最近出台了新的度假房出租条例，规定一套住房只能在短期市场上出租90日。如果你在一个房产地块上有多个住宅，并且你住在其中一套房屋中，这样你仍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其他的房屋。他补充说，在同属一个房主的地块上有一个以上的住宅，就可被视为主人住宿，因此为他每年365日出租带来收入。如果新的条例获得通过，90日的上限将从2024年6月开始实施，以便令到房东有时间提前计划。根据 AIT.com 网站数据，在短期租房平台 Airbnb 上，麦莲湾房产的平均日租金为297澳元，而长期出租的公寓房平均的周租金为780澳元，长期出租的独立房平均周租金为1195澳元。目前，大雪梨地区、巴拿拉地区、Big Valley、Newcastle、Double、Clarence Valley 部分地区和 Musselbrook 亦实施了每年不超过180日的限制。在布里斯本市，如果房主将房产永久挂在短期出租房网站上，将被多征收 50% 的市政费。在霍巴特，市政府通过了一项议案，建议限制整个房产的短期出租，但该建议的最终决定权在塔州规划委员会。随着奥密克戎新亚型进入澳洲，澳洲新冠确诊病例患者再次增多，出现新一波疫情。这个月是奥密克戎亚变种 BA 导致一波冬季疫情以来病例首次持续上升。墨尔本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巴克斯特说，废水测试等检测发现病例数仲在上升。另外，现在接受检测的人数较少，不过在接受检测的人中出现更大比例阳性，一些辖区的住院人数亦在增加，这些都是新疫情开始的迹象。 都是田研究所医学微生物学家和传染病医师谢里华，这波疫情不是由一种新变种引起的，而是由一系列 Omicron 分支引起的，这个也标志着疫情的转折点，意味着现在不再是单一变种被另一单一变种取代的大流行。有人说现在实际上更好像是在饮新冠病毒汤，这种比喻绝对合适。在 Omicron 变种首次被发现后的一年左右时间内，该变种已经被分离成了至少300几个亚变种，最大的 BA.5 亚变种威力可能在下降，不过在澳洲仍占多数。 BA.2、0.75 月在印度首次被发现，现在也仍然活跃。现在全球仲出现了 BQ.0.1 和 XBB 亚变种的流行，BQ.0.1 及其近亲 BQ.0.1、0.1 在欧洲和美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 XBB 在亚洲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新加坡掀起了一波新疫情，在10月中旬达到峰值。不过目前有迹象表明，这些亚变种导致疾病严重程度和其他变种类似，例如在新加坡 XBB 疫情中，虽然病例数上升，但住院病例数却没有随之上升。与 BA.0.5 感染者相比， XBB 感染者的住院风险降低了 30%。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些病毒突破疫苗防护的情况如何，最有效的普通预防措施仍然是良好的通风和佩戴合适的口罩等。说来消息，新州政府计划出台新法，要求政府机构必须上报用户信息被盗的严重事故，并通知受影响的人。如果立法案通过，新州将是第一个强制其政府机构报告这类事故的州，这个将为新州人提供更多信息保护并降低风险。这项议中的新法将要求各政府机构必须保留信息泄露事故的记录，做出合理的措施来减轻伤害，以及通知受影响的人。如果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人是不可行的，该政府机构必须在网站上发布公告，而且公告要保留12个月。新州律政厅长斯比克曼说，人们每日都向政府机构提供他们的个人信息，这个是他们对政府机构的信赖。作为回报，政府肩负着有效主动的保护和尊重这些个人信息的责任。新州客户服务厅长多米尼罗说，州政府已投资3.15亿澳元来加强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并推出了 IT Support New South Wales 帮助那些身份信息被盗的人。立法案将为公众和政府机构提供有关个人信息的更大确定性，以及在发生数据泄露时的应对程序。最近几个月，澳洲一些大公司发生了数据泄露事件，大量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被盗。坎培拉消息，澳洲外交和贸易部高级官员证实，征押的澳洲护照申请数量大幅减少，平均处理时间已经从30几日降至约23日。11月10号，参议院评估委员会的听证会集中讨论了澳洲边境重新开放后的护照申请积压问题。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官员们讲给委员会听，积压的护照申请数量已经大幅下降。外交和贸易部副部长麦克拉克伦说，截至9月7号，该部门手头积压的护照申请最高时曾达42.8万份，但截至这个星期已经下降到18万份。澳洲护照办公室的执行主席布里尔承认，他们在旅行需求的预估模型上出现错误，导致护照申请积压。外交部长王英贤说，在上任时我们非常清楚，由于对疫情后的护照申请激增准备不足，所以出现了护照处理延误。他说，新政府已经进一步增加了人手，现在已经签发了140万本护照。今年5月，澳洲外交和贸易部曾警告说，护照申请审理出现严重延误，并督促人们如出国旅行，务必提前6个星期办理新护照或更新旧护照。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身兼多职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且很多人实际上从事两份以上的工作。统计局劳工统计负责人福特说，除了多份工作人数增加 4.3% 外，第二份工作也增加了 5.5%， 首次超过100万，这个凸显了一些人同时做两份以上的工作。联邦证券詹姆斯表示，这些额外的工作有助于维持较高的支出水平。他说，人们能够继续消费的一个原因是有第二份工作的人数创下了纪录。随着生活成本压力的增加，人们不得不开始从事第二份工作。 尽管迄今为止，家庭对不断上升的利率同通胀压力表现得相当不错，但经通胀调整后的支出指标正开始有所反应。例如，价格上涨推动了联邦银行家庭支出意愿指数月度小幅上升 0.9%， 但购房同旅游等几个可自由支配的类别有所下降。在其他方面，电价放缓导致电力、天然气、水和废物处理行业的营业额下降。在13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的指数有所上升，价格上涨可能对成交量的增长有所贡献。艺术同娱乐行业的单月营业额增幅最大，9月份上升 9.4%。布里斯本消息，在电信巨头 Optus 9月发生数据泄露事件后，昆州就使用驾照进行身份验证出台了新规。昆州人现在需要提供驾照上的2个独特号码来验证他们的身份，以开设银行、互联网、电话或水电费账户。昆州州长帕拉祖克说，新的商号验证是在9月份 Optus 数据泄露事件后推出的，在过去一个月里面，成千上万的人申请新的驾照。从11月10号开始，除非人们提供独特的卡号和驾照号，否则驾照将不会被接受为一种身份证明。9月23号 ,Optus 公司透露，网络攻击可能暴露了近1000万客户的个人数据，包括驾照号码。昆州政府提出要为那些数据被泄露的人更换驾照号码。根据政府自己的估计，这些人可能有近 66.5 万人。交通部门通常每个星期处理约30个驾照申请，自9月28号以来，已收到超过17万份申请。交通部长贝利说，商行验证规则本应在明年实施，但被提前了。他对媒体说，这项额外的安全措施意味着被黑客入侵的驾照号码不能被单独用于欺诈活动。贝利说，受影响的 Optus 客户如果还未更改他们的驾照号码，仍可免费进行更改。反对党交通厅发言人明令金说，昆州不得不更换10倍于新州的驾照，因为政府没有及时选择加入联邦的核查计划。他说，昆州政府没有在9月1号实施国家文件验证改革。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